我们这个文人玩他，所谓的无神论者。最后临死的非常恐怖，大喊大叫，我这一片黑暗里我要往哪儿去啊，不知道。可惜他周围站的全是他的学生无神论者，没有一个牧师在场。我们国家的文人金圣叹也说过，临死的时候，黄泉无客店，今夜住何处，不知道。恐惧，这地狱不是神来吓唬你的，是真真实实的。如果一个人要下地狱，一定是你自己要去的，没有神没有把你推过去。所以有人讲，地狱的门是从里边关上的，没人从外边锁你的门。你如果你要去，是你自己要去。今天神把救恩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说新约书是什么？新约书本身就是因为要回到真理，回归我们的天赋。过去我们认识到，今天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我就回去了。新约书就是要从罪恶里出来，进入他的公义当中。新约书就是从死亡中出来，进入他的永生之中。这就是新约书的根本。新约书是得生命，所以基督的信仰绝不是一个功利的信仰。虽然主耶稣会看顾我们的需要，会带领我们，但是基督徒也会面临苦难。所以主耶稣临走的时候对门徒讲，你们有苦难，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基督徒尤其在苦难中去见证神的荣耀。基督徒最大的榜永生，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从你相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候就开始。圣经怎么讲？信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当你敞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当神的灵进到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得到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和神的生命连在一起，永生从现在就开始。所以有人讲，你们基督徒都很消极，就想死以后怎么进天堂。我很积极，想生前活得怎么好，这是一个误解。基督徒当然要有永远荣耀的盼望，但是今生当我得到神的生命以后，整个生命就改观，永生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从现在开始。有人说信耶稣好啊，信耶稣能够进天堂，那我能不能够今生今世就是不信，到临死的时候我信耶稣，你看多好啊，又能够上天堂，今生今世又按照自己意思去活，活得痛痛快快，潇潇洒洒，这岂不两全其美？我告诉你，这只是人的智慧啊。确实有人是在临死的时候才信主，如果他是真诚的接受，真诚的悔改，他会进天了。如果像你想的这样，我就是憋着不行，一定要到临死后再去，你绝不可能是真正的悔改，你只不过是想利用这个信息进天堂而已。神知道你进不去了。而且这种人还有一种误解，他以为今生今世按照自己意愿去活就活得最好，实际是这样的，当然不是。我刚才讲了，你如果你的罪不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你就活在罪里，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真正的幸福。尽管外面可以有很多的光环，你的地位，你的成就，你的财富，但是内心深处你自己的空虚惆怅痛苦，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所以美国的一个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从出生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当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求内心的平安。没有神的人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你不能够把握明天，你不知道明天会出现什么事情，心里忐忑，三年以后五年以后会怎么样，你没有把握，在等待。人就是活在这个矛盾之中呀，你把我人要升天，我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你同时你发现你连明天都把握不住。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一直在等待，等什么呀？ 考试要等发榜，为什么等发榜？你自个儿定不了你考上没考上，你自个儿把握不住。出国又在等等什么？等签证，等护照，等奖学金，为什么要等？你自个儿定不了。别人论文答辩，你到最后一秒钟才知道你答辩通过没通过，为什么？你自个儿定不了。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圣经讲的不要为一日明日之花，一日一日当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人把握不住明天，心里就忐忑焦虑，当然没有平安。尤其在美国，节奏快，变化快，你今天可能样样都有，明天你就可能一无所有。我的一个同事，公司的高级主管，工作做得又好，工资年薪又高，几个月前刚得到公司的通名嘉奖，这边正在盖30万的房子，房子还没盖起来，突然收到公司一封信，一看很简单，你被 fire 了，什么原因都没有说，你被 fire 了，没有工作了，没有钱了，你还能干什么？马上房子还没盖起来，开始卖房，开始找工作，一无所有。后来最后侧面打听，为什么工作这么好还被解雇？什么原因都没有，就是因为他工资太高，解雇一个等于解雇好几个。那你这有什么道理可讲？把握不住的这些事情，生命也不在人的手里。你觉得我还年轻？你都不知道你寿数几何，也许你生命刚刚开始就结束了。我见的事情太多了，这六七年有机会在北美各个地方看，很多地方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博士，刚通过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答辩，拿要拿到学位了，很高兴，夫妇两个开着车准备到修风巴给他去买一点吃的，来好好的做几个菜庆贺一下。就没想到这个车走到高速公路上，突然一个轮胎爆了，可是他没有经验，所以马上把车就停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在哪里开个车门就下来看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可能这样呢？你在这个栏上，你突然一开门出来，站在那个栏上，后边的车根本来刹车都来不及了，一上去当场就把撞死在了，30岁，生命结束了。前年一个学生从华威转到我所在的密尔瓦基市一个大学念书，刚来的时候又没有车，所以他的 roommate 就开车带着他去买东西，没想到这车也是在高速公路上方向盘突然失灵，一下这个车就撞在一个电线杆子上，这杆子一倒下来压到车顶上，这车就刚好在他头上，当场压死在了27岁。他的姐姐在这个城市，所以他的母亲父母正式从国内来探亲，呼天唤地没有办法，结果我们教会出面包揽他一切的后事，分文不取，全部为他安排。父母除了感激以外，更看见了人生的脆弱短暂，更要的寻求永恒，所以父亲母亲开始来教会寻求，最后父母先后决志，然后姐姐姐夫决志，然后带他出事的这个姊妹丈夫决志，然后周围一大批全部归到主的名下。现在这对父母已经回到国内在办家庭教会，看见了没有？你把握不住的。所以人忧虑啊，没有平安。第二，你人怎么也不能够从你现在的物质世界得到满足，就刚才庄子也讲了，你有人生很好的计划，我今天要怎么，明天要怎么，将来达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一定就很满意了，彻底解决问题了。不是，你达到你的目标时，你会高兴一阵的，但是很快就被新的忧虑所取代，你会发现你的高兴，你的满足是那样的短暂。你再去奋斗，一个新的目标达成以后，你又是一阵马上高兴就去掉，满足马上就去掉，就是那么短。你无论买一辆车也好，买一个房子也好，你提升的职位也好，当了老板也好，那满足都很短。我今天没有时间向你讲，我想有人说中国人在北美的梦就是五子登科，先有了帽子，有了学位，然后有车子房子妻子啊，这个还有个什么字啊，房子，这就叫进入了儿子进入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不错。你当你达到五子登科的时候，是会满足一阵的，但是很快你发现空虚就开始又上来，为什么？ 因为神就是这样照着我们呀。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人就没有办法从物质世界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就是功成名就以后，你会发现你老是觉得心里边急心难可，东突西闯，有时候甚至去追求自己，追求最终之乐，完了以后又后悔。人就是这样。我常常举例，刚买一辆新车，爱惜得很，成天洗，成天打蜡，就让它能够照见人影了。去停车的时候小心得很了，离别人的车远远的，生怕别人一开车会把你车撞坏。尤其是最后实在没地方停在一个好车跟前，他开车的就会很小心，他不是怕把你的车撞坏，他把他的车撞坏。是那又大又破两个门的车跟前千万不能停啊，成天都到处去想。可过一两年这车开始一生锈，发动机出毛病，连爱惜的心就没有了。恐怕现在我那Toyota车白的一个月洗一次都很少了，有时候实在是太脏了，说明天就洗了，刚下决心明天就洗，一看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哎呀，一想我花几块钱洗一回，一下来这车又脏了，那几块钱都舍不得花。我威斯康星的雪也要打，有时一下冬天就是一尺多深的雪，那有的车就停在外边了，这是雪都很高，那开车的有人都懒得把雪铲下去扫下去，用那个铲子把这前窗户铲那么一个小窟窿，后窗户再铲一个小窟窿，哇，开的到处来了。那你说这事你还对车有什么爱惜啊？不过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是不是？你的满足就没有了。买一个房子也是，开车那么好，草地又那么大，房子又那么明亮，你住一两个月这新鲜感就没有了。那也就是这样了，你看别人房子比我们还好了，你心里有不平衡，就是这样。人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你以为没有钱不行，有钱就好吗？有钱也不进行。你去有机会，你去访问那些中了拉手瑞奖的那些亿万富翁，你看看他们怎么样？他的生活比一般人更苦，就剩下的钱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存银行利率又那么低，炒股票又怕输了，又怕别人来偷来抢。偷了抢了还好说，又怕别人谋财害命，连命都保不住，成天提心吊胆。我想你们在座的没有富的那个程度，你不经历那个痛苦。是这些东西，钱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它是个中性的东西，但问题是你怎么去驾驭它，去使用它。是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人生中的问题。你不要觉得你成功了，你有名了，有了钱了就好了，不一定。没有神在你心里边，你永远是空虚。是法国那有名的科学家巴特就说过，他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是任何物质的东西填不满的，名誉、金钱、地位填不满，只有当神的灵进去，他才是安息。为什么？人就是这样受造的，他有神的灵，他是万物之灵。人为什么不能够平安，不能够面对死亡？尽管我们常常讲唯物主义者有生就有死，生就意味着死，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海，可是真正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敢于面对。为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儿去，恐惧。是很多人过了中年以后就不爱过生日了，以前还是过一次生日就长大一岁啊，啊又成长了，一过30、40以后觉得就不对了，觉得好像来日不多，来日可数了，你总有个尽头了哈。你说你活到20岁，活80岁，你已经过了40年了，你活80岁，再过40年，如此而已。你就是活100岁，不过再过60年而已。你看你前40年过得多快，是现在不敢过生日了。过生日就是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就少一岁。就开始逼近这个死亡了，心里忐忑，老是觉得好像我这一生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做似的，转眼即逝。这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什么？白驹过隙。他形容这生命之快，就好像人从一个缝里看见一个跑得飞快的马驹，稍纵即逝。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文化大革命怎么开始的？是从1966年5月25号聂安子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山墙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大字报贴出的那一天，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大字报？怎么看见青年人在辩论这张大字报？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多少年？屈指一算，33年。我的两个同学都坐在下边了，问问他们，33年，30年弹指一挥间，人有几个33年的？多数恐怕连3个都没有，2个、2个半就过去了。是圣经讲什么？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不过是一团云雾，少时就不见了。是人早就这过得太快了，快得都叫人感到害怕了。你过了40以后，常常是自己吓唬自己，稍微有一点病痛，哎呀，这地方怎么疼啊？赶紧去翻医书，越看越像，好像就是那个病，又不敢去看那个，万一是那个病又怎么办呢？常常这样吓唬自己，怎么会有病？所以我们常常讲视死如归。有一次我儿子对我讲，他的爸爸，他说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讲的很对啊，我常常讲视死如归，归在哪儿去？你根本不知道。只有基督徒知道死了以后归哪儿去，归到天父那里去了。主耶稣说，我去就是为你们准备地方去的，准备好了一定要接你们再去的。你人怕死，你还有什么平安？所以西方的人拼命的健身美容，甚至现在整形手术，拉双眼皮，拉不好拉成一个肚脐眼，想青春常驻，拥抱青春，但是没有办法。你会发现时间留不住，时间一直流逝下去。所以有人说，即便你这样做了，你会发现你在当初非常英俊的先生，一天变得比一天忠厚，中间变厚了。你会发现你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白天你可以化妆 makeup， 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这就是今天惆怅没办法。然后我们中国的文人就是不断的借着诗词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惆怅空虚。今天时间我们也都没有时间给大家看很多，就给大家看一篇三国演义，或者说看一篇这个三国演义的这个主题歌哈，再看一篇红楼梦。这主题歌怎么讲？他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你成我败，最后都是一场空。所谓这些英雄业绩，最后不过是渔夫樵夫见面的时候，大家举着一杯浑浊的老酒碰杯的时候的谈话的笑料而已。再看看《红楼梦》，我本来想给大家多念几首，没有时间。曹雪芹的好了歌，他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杯草没了。过去的名人将相不过是一座一座的黄土坟墓，草都没过去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陵忘不了。古今将相在啊，终朝只恨记无多，记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当然在座的女士不要多心，红楼那边有十二个金啊，有十二个词牌，就是文为这十二个金牌所写的他们这样的结局。其中这首《聪明磊》是写王熙凤，他这样写，他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手终有个，家破人亡各奔腾，枉费了一玄玄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漏，呼啦啦是大夏金，昏惨惨似灯将军呀，一场欢喜互悲心，叹人世终难定。我在信主以前读到这些词牌，我从里边凉到外边，觉得人生真是没有希望，人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想想当时的荣国府、宁国府是何等的兴旺，何等的期盼，几年多少年以后就变得那么衰败。你想想当时的王熙凤是多么的光彩照人，可是多少年以后变得那么严的凄惨的样子，他觉得人没有出路啊。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就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他。我相信曹雪芹笔下写的绝不是王熙凤一个人的下场，甚至不是宁国府、荣国府的下场，不是一个封建王朝的下场，乃是所有还没有认识的、没有找到神的人的共同的下场。他们在苦苦的寻求人生的意义，已经看透了所有人身外的功名利禄都不是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又找不到应该为什么而活，进到死胡同里。所以最后在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最后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但是佛教不能够救他呀。但是你能够看见这些思想的巨匠们对人生的寻求和绝望。反过来说，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一代人是那么幸福那么幸运吗？我们还来不及像这些思想大师、文艺大师这样这么样深刻的看透人生，这么样深深的向着绝望的时候，神已经把救恩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我常常想，如果当初的罗贯中、曹雪芹他们能够知道福音，恐怕早就悔改信主了。为什么？他一直在寻求这条路，就是看不见，突然神把这条路摆出来，这是他多年来寻求的东西。当然你不要怕，说这些人没听到福音会怎么办，去天上地狱，你不要怕，神是比我们要公正的，他没有办法对待这些人，他一定会公义的对待、公正的对待这些。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问题。所以信耶稣乃是让我们得生命，不仅罪被赦免，而且得到生命，得到成为他神的儿女。我们有什么资格称神的儿女？这就是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要呢？ 为什么不让今天就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今天就成为他的儿女呢？你就看看这次聚会，97年我也参加，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爱，尤其是美国弟兄姊妹的爱，素不相识。聚会以后有个人离开，也许再不见面了，他们付出的这么多，为了什么？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也付出了很多为自己的大会，为了什么？虽然我们都是自己的同胞，可是也是素不相识。为什么？神的爱，当我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爱别人，并不是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神爱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斯蒂芬，当时他被圣灵充满，所以当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也喊出了主啊，求你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否则没人讲出这句话，神的灵充满了他。因为我实习的牧师对我讲过，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革命以后第一次聚会讲完道以后散会了，一个人坐在后边不走，低着头，他就过去问他，你有什么事情没有？那人站起来说，牧师你还认识我吗？牧师看看摇摇头，不认识。他说，牧师当年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就是我把你的腿打断的，你能饶恕我？那牧师说，当时一听完这句话，他是整个血一下就冲上来。为什么？当初腿被打断的时候没有医疗，不能够医治，就那几年的困苦啊，这是铭心刻骨。可今天见到了把他腿打断的这位者，他觉得很多的怨恨苦毒，所以他说马上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这是被主的爱所充满，他跟这人说，他说我饶恕你，因为神也这样饶恕了我。然后两个人抱头大哭，这个人当场悔改信主，结果成为教会非常好的一个同工。看见了没有？我们的爱充满是从神来的，从神的生命来的，人做不出来。我们今天能够信主，并不是说我们比你没有信主的一定的道德水平比你高，不一定。我们唯一能够信主，就是因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神的要求就是这一条，你愿意信，因信与之一信就好了，不需要你要做得多好，你能做不出多好来。为什么不信呢？神把这样一个无价的救恩就摆在面前，用他独生儿子的死来做成了救恩，还有什么爱？所以昨天讲，这个是最极致的爱，礼物给你了，如果你不收，不能说神在不爱你。神从来不强迫我们，他就是在外面敲门，你敲门，你给我开门让我进去。本来我们都是他造的，他完全可以说你不开门我要进去，他真要进去谁挡得住？他尊重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以你开门我才进去，你不开门我不进去，我尊重你。今天同样救恩就是摆在你每一个人给你，你伸手就能够得到，为什么不要？是怎么做的基础？很简单，圣经讲什么？你口里称认称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够了。你承认自己有罪，相信主耶稣是为我们罪死的，他又复活升天，你愿意把主耶稣接到你心里来做，你永远来跟随主耶稣，不仅让他做你的救主，而且做你生命的主，让他来替你安排你的一生就够了，什么都不需要。至于说你信了以后怎么做，你不要担心，神的灵会带领你，只要你愿意去亲近神，去顺服神，自然生命就要活出来。你过去入党入团就在想，我入了党入了团一定要做成什么样，不能够在那抹黑，那也是做出来给别人看。今天基督的生命乃是一种生命的流露， 当你神的生命慢慢渐长的自然而然就出来。所以当你接受了主耶稣，你所有这些忧虑都没有了。你虽然也不能够把握明天，我也不知道明天在哪，我也不知道我的寿数几何，但是我知道神在哪，他会领我走过。我不忘了，我今天活一天就好好为主活一天，明天把握不住就交给神。彼得说，你们要把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还有什么顾念？没有顾念。今天你信了主以后，真是你从心里感到满足，无所他求。像保罗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并不是说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都要穿着破破烂烂的，都开破破，这不是这样。来说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外边，像今天讲的不在以貌取人，不用世界的观点，不用身外的名誉地位来决定你的价值，而是决定你和神的关系来决定你的价值。神让你去赚钱，你得好好赚钱，赚了钱为主所用，但是不会去无穷无尽的去抓住时间。信了主再不怕死，虽然基督徒亲戚的死亡也会有悲伤，为什么总是要离开几十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像你这一种你都去掉以后，你人生当然就会更加丰盛，更加平安喜乐。所以这种平安不是来自于外界环境，没有主以前外界